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节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既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二十四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六章一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向你求恩，主啊，求你自己的恩光光照我们，求你自己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苏醒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敞开，使到我们愚蒙的通过你的话我们得到智慧，使到我们心中刚硬的 被你的灵软化，被你的话语所滋润。主啊，求你就自己施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就是今天读的经文之前的那段话，解释提摩太应该怎么样做，他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他特别提到说，提摩太他必须看重这个教导神话语的这个工作，不只是要教导，而且他要身体力行，他要在生活当中行出来。因为他和保罗一样，他和保罗一样已经把他们整个生命的盼望，他们的指望放在永生的神那里。因此保罗、提摩太和我们每个人，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愿意劳苦谨慎我们自己，我们愿意的去操练。因为四章的最后一节那边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小心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能够救那些听我们看我们的人。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把指望放在神那里，因此愿意把神的道行出来，怎么样会改变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呢？怎么会改变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这个方式。那今天的这段经文相当长，和合本我不知道你的圣经的标题讲什么，我的圣经的标题这段经文叫做对别人的本分，这样帮助不大哦，帮助我们明白这段话。那保罗是不是好像在把一些写完了还要讲的教义，把一些杂七杂八的那些教训放在一起，反正要吩咐提摩太应该做些事，就全部放在一起，是不是这些教训之间一下子讲寡妇，一下子讲传道人，一下子讲做主人的，是不是这些教训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呢？很多年前我出差到这个越南的胡志明市，到这个胡志明市那边的时候，傍晚我们要出门去买东西，那出门去买东西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看见那些摩托车、那些小汽车、巴士乱窜，哇，这边冲那边冲，乱七八糟，甚至有些车辆不是按照那个方向了，那个方向指是这边，他们是这边过的。而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新加坡人呢，在那边找那个红绿灯，那怎么过马路呢？没有红绿灯啊，那些车窜来窜去，乱七八糟，我们几个新加坡人愣住在那边，怎么办？然后就有一个在那边工作的新加坡人，他说你不用看这些车多么乱窜来窜去，过马路只有一个原则而已，你只要抓住那个原则就可以过马路了。就怎样呢？就是勇敢的凭着信心，他没有用信心啊，他就勇敢的踏出去就对了。踏出去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来的那个车辆呢，你就瞪着那个驾车的，无论是摩托车还是司机，你就继续走，你一面瞪着他继续走，他就会绕过你的身边过了，你就可以这样过马路，就是这样。摩托车、巴士车什么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些外国人呢，看起来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况呢，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里面的一个，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规律、一些次序，只是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不清楚。今天也是一样的，其实在这段那么长的经文，很多的教导的背后有一个一致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个尊敬的观念，尊敬的观念。所以在三节到十六节的开头话主题是第三节，尊敬那个真为寡妇的妇女。到了十七节讲到牧者传道的时候，要敬奉那个劳苦传道的人。到了第六章第一节讲到主人的时候，要恭敬的去对待服侍你的主人，同样的一个观念。换句话说，保罗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永生的神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通过一个尊敬的一个观念来对待这些在我们身边，神放在我们身边不同的那些长辈，无论是我们的亲属、 还是属灵的长辈，还是那些在外面管理我们的人，我们都会用一个尊敬恭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我们就按照保罗的分段哦，从三方面来看。首先三到十六节，我们要尊敬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亲属。亲属第一第二节那边就开始解释说，提摩太不但应该看重他的教导，他怎么样去行出来呢？他在劝诫那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小心他的态度，对待那些同一辈的信徒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对待长辈的时候呢，要好像是跟自己的父母亲讲话一样，那种尊重。当然保罗在想到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老年妇女少年妇女的时候，自然他也联想到当时他知道的在教会里面一组特别需要关注的妇女，就是他们当中的寡妇。那这些寡妇有什么需要他们提摩太特别去注意的呢？第一方面三到八节，通过这段教导，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徒必须先孝敬自己的家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在当时罗马的这个社会里面，丈夫把产业留给他的儿子，那么赡养那个母亲，就是丈夫死后了啊，赡养那个妻子的责任呢，是由那个儿子去承担的。那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丈夫死前没有留下一些赡养费给那个妻子，交给那个儿子，而那个妻子本身的嫁妆不是很多，那妻子在丈夫死后就有难了。在这种时候，很多时候这个寡妇唯一的依靠就是她的亲人，没有赡养费，嫁妆又用完了，只能够靠她的亲属。再加上当时一般人的寿命不超过50岁，不超过50岁，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寡妇多么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说第三节，你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这里的尊敬呢，其实跟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是同一个观念，同一个观念，孝敬这些寡妇，这些老寡妇的亲属。首先有亲属的话，要去自己孝敬他们。圣经上说，包括去报答亲恩，包括去照顾他们的一些日常的需要，生活的需要。问题来了，为什么照顾这些老人家的这些生活的需要就等于是孝敬这些长辈呢？这两个观念的关系是什么？可能不久前啊，一个多月前，有些人有注意到政府宣布那个建国一代的配套啊，总理在二月的时候说什么呢？那些65岁以上的新加坡人曾经在我们建国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所以政府觉得应该对这一代的新加坡人表示尊敬，表示尊敬。经过广泛的这个征求民意之后呢，发现这些65岁以上的新加坡人都关心保健的问题，医疗开销的问题，所以这个建国一代的配套呢，就特别的针对那个保健方面的需要。那可是总理讲什么呢？他说，无论我们怎么样设计这个配套，都不可能全面的反映这些长辈对建国的贡献。然而我希望你们会接受这份感恩的诚挚表现，并且希望这个配套对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有一点帮助。看见吗？属世的政府都明白这个尊敬的一个含义，尊敬长辈自然包括什么呢？感恩的表现，了解并且去实际的关心，去照顾这些亲人的需要。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是不是也看到这个孝亲的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对我们长辈的那种语气态度操练自己，恭敬的对待他们；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体恤，尝试去了解 他们的一些生活的需要呢？这就是孝敬。特别在 年轻人我们当中要特别注意，第四节保罗说什么？我们要学着行孝，学习孝敬父母。换句话说，孝敬很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个自然反应，我们要学的。在今天的社会，当我们渐渐失去这个孝敬长辈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圣经要求我们与不幸的世界不同。圣经要求我们，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当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态度怎么样见证主呢？有了这个新的身份，自然我们也必须看重这个尊敬孝敬的这个观念。不然的话，你看第八节说什么？不看顾亲属的比不幸的还不如。保罗除了吩咐说信徒应该孝敬他们的亲属之外，第二方面他也要求教会去照顾那些没有依靠的长辈。教会供应寡妇的这个问题呢，从一成立一设立的时候就开始，记得吗？最初的教会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当中的寡妇，所以才需要选出七个执事，对不对？七位执事来管理这方面的事。这些是什么寡妇呢？年长没有亲属可以依靠的寡妇。教会怎么样去确定要照顾哪一类的寡妇呢？九节到十节说，那些记在册子上的寡妇。记在册子上，意思就是要经过筛选的，而不是你去报名，我需要教会上，也不是，是教会去看了之后记录在一个册子上，符合某一些条件，好像入伍的时候登记符合了条件被登记在上面的那个观念一样。有什么条件呢？那些一向来在婚姻里面忠诚的人的寡妇，就好像记得吗？我们说那些做监督的必须一向来做一个女人的男人，记不记得？现在呢，这些寡妇必须一向来做一个男人的女人，属于一个男人的女人。那同时呢，他们一向来是有行善的那个名声啊。这个行善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哦，什么捐钱啊，做慈善事业，不是。圣经讲什么呢？包括在家里面做尽母亲的责任，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啊，这个就是行善的观念。那教会呢，通过怎么样去筛选呢？就通过观察这些人一向来的功夫啊，他们有没有这种行善的这个生活方式，有的话那就记录，可以赡养，60岁以上赡养他们。这个一向来的功夫真的有时候是在某一件事情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就看得出来。以前我在西洋崇拜的时候，有一次在他们的这个中秋主日，中秋主日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呢，西洋崇拜弟兄姐妹中午就到教会来，那个时候有一两年有尝试中午到教会来包饺子，包饺子，我也去了包饺子，可是当然没有包过了，不过就去了。所以有不同的站，第一站是那个煮饺子那个站，有几位弟兄姐妹在那边煮，包好了他们在那边煮，我又不会看熟了没有，所以看了一看，他说不如你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去包饺子了。我说好，既然不懂熟不熟，站在那边也没有用，就跑到另外一个站，大家在包。那我包的馅料不均匀啊，因为没有包过，所以有一些包的几乎没有馅料，有一些包的好像包子这样，所以说也不行，所以你就不如你到那个擀面那边去，跟弟兄姐妹一起擀面哦，没有擀过面去擀面，所以擀到又慢啊，然后到一下子一个姐妹跟我讲，不如你站在旁边看就好，让我来擀面，那个姐妹哗哗哗这样，我这样站在旁边看。所以我想那个经历是很清楚的，经过那个筛选过程之后呢，就证实一件事，他什么都不懂啊，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不会，一向来都没有做，不可能会及格，不可能会及格。 那所以话说回来了，话说回来，神的确是要求年轻的一代得去孝敬那些身为父母那些长辈的。可是九到十节，当我们注意看九到十节的时候，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在人当中的长辈，做父母做长辈的，提醒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一路来表现出一个配受尊敬的一个榜样？你的亲戚怎么样看待你在他们当中的品格和品行呢？你在教会中是不是有让年轻一代看见一个敬虔的一个榜样，使他们自然的会想到要尊敬你呢？这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立下了美好的榜样。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敬拜的那个态度呢？还没有到八点半就到教会预备心参加早祷会，那些做茶水的做招待的很早就到了预备，没有很少有迟到的这个现象。我去参加过年长者的成人主日学班，好多弟兄姐妹还没有到11:15就到课室坐在那边等等上课，等老师来。那这些弟兄姐妹不一定听得明白教课的内容的，他们在尝试，也是感谢神有一个渴慕学习心。不过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挣扎在学习的，可是他们就是11:15就到那边去预备了。当然还没有提到周二的祷告会。周二的祷告会，你看到，我在想，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想如果我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来了，身体行动不方便，可是还是来了。所以盼望说他们的那种重心，那种专心，简单的寻求神的那个心智来激励我们，使到他们的那种见证呢能够传承下去。那相比之下呢，当他讲到这些比较年长的寡妇的时候，当然保罗也想到那些年轻的这些寡妇。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呢？第六节说，那些好宴乐的寡妇好像死人一样，活着的就好像死人。因为当时就是这样，有好些贵族的这些寡妇呢过这毫无意义的生活。主后100多年，有一位罗马的官员比利尼，他就写道，写信啊，他们那些很有学问的那些官员那时候很喜欢写信，他就写道，有一位有名望的贵族妇人，他还写明了那个名字，这个妇人呢，贵族寡妇已经过世了，他活到79岁，有钱到拥有一群职业的哑剧演员，宠爱这些演员到不成体统的地步。有一次这位老妇人请我去帮忙督促她的孙子做功课，她自己无聊闲着没事，又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就整天顾着下棋看哑剧。所以你就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11到14节说年轻的寡妇应该嫁人，不要养成懒惰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懒惰的习惯这边就表现出来了，开始哀家闲游，讲闲话，管闲事，说不当说的话。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也可能面对现代21世纪啊，不像罗马时代啊下棋看哑剧。今天我们可能面对很多的诱惑，我们要小心看待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养成懒惰的习惯，不好的这些习惯。做传道人这一行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花时间去搜寻一些通常我不会搜寻的资料了。我就去为了认识一下这个涂指甲油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了。不过我有专心读圣经的，那 要明白涂指甲油的这个东西啦。当然姐妹们都知道了，弟兄们不一定懂了。你可以不涂指甲油，那你也可以在家里涂指甲油，对不对？那当然你也可以到一个护理指甲的专店去涂指甲油，这个是当然的。可是涂指甲油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啊，弟兄们可能不知道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大概多少时间，不过我知道一件事，单单等指甲油涂干干呢要十分钟以上。那这个指甲油专店呢，其中一个专店呢就是说，如果你来我们的专店涂指甲油的话呢，有很多不同的配套了。当然了，典型配套啊，当然是最 basic 的最基本的，包括修理按摩涂油呢28块，有300种颜色给你选，当然有比较好一点法国式的38块。当然你到了专店不可能是只涂指甲油，对不对？那你可以尝试，他们有预备一个水果和海盐的液体，你把你双手浸在里面，然后你的指甲就更加的白，皮肤也更加的娇嫩。花多少时间呢我不知道，可是来到这个专店当然不只是指甲和护理手嘛，对不对？还要护理双脚，那又是另外一个配套。既然护理双手双脚呢，也可以花时间顺便把一些比较难看的体毛去掉。我就想体毛不是手就是腿咯？不是啊，原来还有脚趾上的毛，还有嘴巴周围的毛，它都可以帮你去掉了。当然了，每个不同的过程那个价格是不同的啊。那姐妹们，神给我们可能有工作啊，甚至家里面经济情况都好的时候，用这些钱财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当然是没有错的。不过几时这些简单的享受开始养成变成一个浪费金钱的习惯呢？或者养成一种贪爱享受懒惰的习惯？上班族也可能是一样啊，有些姐妹在上班，是不是在下班之后就一定要去闲逛或者上网去浏览购物，或者是我们在花时间读时装杂志还是怎么样？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14节通过我们的好行为，通过我们尽责生养儿女，忠心的料理家务，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不要给敌人辱骂的一个把柄，不要给敌人毁谤神的名的一个机会啊。不过不要以为这个劝诫只是针对姐妹啊，可能姐妹们当中觉得有点愤愤不平哦，就是在讲我。弟兄们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思想你自己是不是在某些方面已经慢慢养成一个懒惰的习惯，回到家中是不是只爱看电视节目、智能手机松懈身心，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来读圣经、祷告、跟妻子、跟孩子沟通，或者我们整天就在梦想着得到一份轻松自在的工作，不愿意被绑住在一个厂房、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不愿意承担起那些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工作，以承担我们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呢？时间久了一直在等那份轻松的工作来，心智上松懈，试探会跟着来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里的要求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想我们应该也看见我们自己很多的亏欠。谁是完全人呢？我们只能说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接纳我们，因为耶稣的大爱，因为曾经认识神的怜悯，回到神的面前，求神加添我们智慧、爱心、力量去孝敬我们的家人，尊敬在我们身边的长辈，成为美好的见证。那除了尊敬长辈以外呢，第二方面保罗也说我们要尊重劳苦传道的牧者，劳苦传道的牧者。所以17节第二次提到尊敬的观念的时候，就是针对属灵长辈。 首先保罗吩咐教会要敬奉劳苦传道的人，十七十八节那边的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两种长老，第一种呢是那种善于管理的长老，第二种呢是那种不但参与管理教会而且是劳苦传道教导人的长老，也就是教会的牧者。保罗说教会要加倍的敬奉这样的人，更当如此的意思是尤其是劳苦传道的人，而要敬奉他们，尤其是那些劳苦传道的人，加倍的敬奉，双倍双重的敬奉，就好像对待寡妇一样，不只是一个尊敬，也包括物质上具体的去供应他们。为什么呢？保罗自己说，通过律法，旧约的律法，一个主人应该怎么样照顾他的牛，来解释供养牧者传道人的原则。因为保罗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了，神顾念的不是那头牛，对吗？为什么要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是顾念那头牛吗？他当然不是，而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原则。第二方面，保罗自己引用耶稣的话，工人得粮食是应当的。我们不要以为说供给牧者是我们现代教会才面对的问题，就连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呢，供应牧者也是一个问题。加尔文感叹，加尔文，这个世界是忘恩负义的，因为他们不屑照顾他们的传道人。加尔文也这样说。来到21世纪呢，在世界各处，从美国到欧洲到中国，我自己亲眼看见感受到，很多的传道人就是代职服侍，预备主日的崇拜，预备过后的茶叙，忙得不可开支。然后呢，有其中一个传道人，他在周间还要帮债务公司收债，另外一个传道人要去开店，来照顾他们家里的基本的需要。那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教导，不能明白参与服事的重要性，更没有办法了解奉献的意义，结果整个教会停滞不前，勉强维持一个崇拜，可是不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建立起来。那为此我们可以衷心的感谢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必须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向神感恩，因为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个供应传道人的这个需要。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于现状呢？虽然我们为着这个事情来感恩，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于现状呢？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测试我们是不是应该满足于现在的这个状况。第一，如果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婿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孙子以后说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主的话，你会为他和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感到安心吗？第二，当我们的建堂的贷款还清了之后，如果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宣信堂继续往外发展施工，你有把握我们的教会可以多聘请一位或者两位传道人吗？如果我们每个人，坦白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忠心的来履行十一奉献的话，我们可以其实相当安心的回答刚才的那两个问题。见到保罗，见到主耶稣，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很坦然的。不过如果你不能够很安心的回答刚才的那两个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去反省一下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向着人做，到头来我们要在神面前坦然，那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教会也需要通过很严肃的 来看待教牧长老的职分，来尊重他们。所以不只是讲到敬奉他们而已，也需要尊重那个职分。所以保罗在讲完敬奉传道人的这个观念以后呢，十九节开始就以一系列的劝诫来维护这个岗位的这个长老岗位的这个尊严。首先在二十二节他说到，不可以急促的来选立长老，不要急促的按手选立长老。为什么呢？二十四节他就解释了，因为无论善行恶行啊，我们都要给予时间。有些人的罪跟在那个人后面，立刻有些人罪在那个人前面，到审判的台前很明显。有些人呢要等过了时候才显明出来。有些人的善也是一样，是不明显的，要日后才分享。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愿意给人时间。中国古代相传有一种很优等的战马，叫做赤兔马。赤兔马相当的珍贵罕见，甚至有人传说为了得到一匹赤兔马而把马的主人杀死，这样的珍贵。所以最杰出的人才，我们说什么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为什么赤兔马这么杰出呢？很简单，因为赤兔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所以故称千里马。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只单看他眼前的这个才华和才干。我们说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保罗是用同样的一个原则，同样一个观念来衡量做长老的这个人选。不要太仓促，凭短时间的观察就断定一个人是不是适合，而是要认真的看待。因为我们认真的看待这个长老，尊重这个做长老的职分，当我们惩戒这个长老的时候，十九节说惩戒他们的时候也不可以草率，因为教会用长时间来决定这个人的品格人格是怎么样，自然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针对这个长老控告这个长老的一些谣言传闻。为什么呢？因为你经过时间去肯定这个人，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放任这些做长老的，当然不是。因为当教会确认这个领袖犯了罪之后呢，就要当众的去责备他，当众的责备，使到众人惧怕，得到警告，了解到这个人的罪恶之后呢，不是为了要羞辱他，而是为了让大家都得到警戒。有好几年前有一个高级公务员带着全家人到欧洲去度假，那度假这个特点，当然他们相当富有，度假的特点是在某一个国家学烹饪，一家人去上一个课程去学烹饪。那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他用自己的钱，他没有什么贪污，完全没有，带着自己的钱一家人去。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度假的这个学烹饪的这个过程呢，他允许一位报章的记者去报道，而当时正好新加坡的经济情况很不好，很多人失业，所以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反应。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的公务员，他应该知道他不只是代表自己而已，他应该知道他的这个职位，他的一举一动都会代表其他的公务员，甚至代表政府。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要取得同样的一个平衡。一方面当我们做领袖的时候，自然是要承担更大的这个责任，自然就必须接受身为领袖，身为代表，你的标杆是比别人高的。好，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是没有的让你选择的。所以每次长职选举的时候，没多少人肯愿意出来侍奉，因为他们知道啊，这是一份苦差。不过反过来，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愿意保护我们的领袖们呢？因为我们说树大一定会招风，一定 感谢神，现在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讲是比较好的。会有一天，会有一天有人攻击你们的长子牧者，当你们听到一些谣言传闻的时候，是不是立刻选择断定那位经过长时间考验的人原来是那么不可靠，还是认真的去看待本着一个尊重教牧领袖的一个心智，认真的去查验查考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呢？除了尊敬长辈和敬重教牧长老之外，圣经也要求第三方面，我们去尊重那些管理我们的人。在保罗的时代，在这些大城市里面呢，罗马时代的大城市，很可能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做奴隶的，你可以想象吗？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难怪主仆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是保罗是彼得是大家使徒们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想象哦，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所以第一方面，保罗提醒信徒要尊重那些不信主的主人，六章第一节。这里保罗在沿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观念，当时神的百姓被掳，被外邦人辖制，以赛亚说这些外邦人整天在亵渎神的名，现在也一样，这些做仆人的基督徒呢，就好像被外邦人辖制一样，如果他们没有好的见证，不信主的人就会亵渎神。相反的，保罗要信徒在他们的这个岗位里面，这个服侍不信主人的岗位里面，来引导别人认识神。受上司欺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反应应该是和不信的人不一样的，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而是通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来彰显耶稣，这就是恭敬对待主人的含义。恭敬的对待，听过一个传道人的见证，他在进入全时间侍奉之前，在一个公司里面，怎么恭敬的对待他的老板呢？那个老板非常苛刻，那个老板非常多疑，那个老板很难搞，很多人都 忍不住了，很多人都离开了，他也很难受。可是这位弟兄还没有进全职，他为了见证的缘故，他说我还是要把我最好的给这位多疑不信任任何人的老板。很多人都惊讶，哇，为什么你在那个公司可以逗留这么久，是不是这个老板给你什么好处？可是他不是为了这个老板，他是为了主的缘故。最后那位多疑的老板是怎么样的信任他呢？在他离开了那个公司之后，那个老板几年之后还再次的找他回来，要他回去那个公司做工。为什么？老板说，因为我要让其他的职员知道一个尽责的职员是怎么个样子的，所以我要你回来。当然他不可能回来了，他已经进入全职了，或者快要进入。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人的管理之下，你如果没有上司，你就会有老师，你就会有校长，你就会有护士长，你就会有客户。那你不喜欢那个老板、那个护士长、那个客户的态度，可是你自己呢？你们想过你自己又是怎么对待他？求主加添我们恩典力量，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特别是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控制我们的舌头，不要在背后重伤他。因为我们顾念的是我们在人面前怎么样见证主，使主的名得到荣耀，而不是被毁谤。青年人也是一样，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倾向呢？我们比较喜欢的那个教授或者老师，我作业就负责任多一点，我那个不喜欢的那个，我感觉到他态度很差劲的那个呢，我的作业就随便做，不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好像保罗一样，认识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的目的 是要通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见证主。那当然我们很容易轻视这些不信主的上司，不过保罗说第二方面，我们对待信主的主人的时候挑战更大。如果你有信主的、信耶稣的所谓基督徒的主人呢，你的挑战也许是更大的。你可以想象主仆之间每四个人有一个人是仆人啊，那么特别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多么敏感呢？尝试想象一下，设身处地想象你是在当时罗马的住房城腓立比，一个有钱人家做奴隶，你的女主人是卖紫色布提的，名叫吕迪亚。她在主日每个，你知道每个安息日的早上呢，吕迪亚你的女主人都会到河边去祷告。今天她从河边回来，她说听了一个人叫保罗的道，决定大家全家人都相信耶稣。接着你就是属于他家的产业的一份子哦，你也跟着受洗了。那么你的女主人吕迪亚说，我们不只是要受洗哦，七日的第一日早上呢，我们大家要聚集在家里面，因为保罗要跟我们讲道。所以你拜一到拜六服侍这个女主人，服侍她的丈夫，服侍她的孩子，可是到了七日的第一日早上，你居然跟你的女主人坐在一起，彼此称呼为弟兄姐妹，还很可能听到保罗的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同等的，不分主人仆人，不分男女，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会怎么看待你的女主人吕迪亚呢？所以当我们的上司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更小心，因为我们很容易对这些基督徒的主人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以为他们应该跟别人不同。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却不能够接受这个基督徒上司的软弱呢？同时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不满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上司他身为基督徒缺乏见证，还是我们生气我们居然不能够从这个基督徒的上司上得到多一点的益处？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求神让我们记得，只要他是信道蒙爱的，我们应该加意的服侍他。那即使他不是信主的，我们还是愿意为了主的名的缘故来恭敬的对待他。所以这是我们对一般不信主的人的责任，更何况是对信主的上司。圣经对这个尊敬的观念，相信弟兄姐妹思想的这段经文都知道是很全面的，因为我们跟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这个关系把指望放在神那边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整个生活的态度都改变过来，也影响通过我们的行事为人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认定这些不同的长辈，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师，都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长辈，我们愿意按照主的心意去尊敬他们，恭敬的对待他们。这种恭敬包括我们的言语态度，也按照圣经的教导，针对亲属，针对教会的这些牧者，包括实际的供应。当然长辈们也必须，无论是属灵上的长辈还是在肉身上的长辈，我们应该思想我们自己在别人面前的那个见证，要求自己更高。那当中不知道有没有新朋友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呢？当我们社会渐渐失去这个尊敬的观念的时候，你会不会诧异圣经的教导呢？当有一个昂哥在坐地铁穿这个有小洞的衣服都可能会被人笑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体会到这个尊敬的这个含义 已经失去了。当你看见圣经教导关于基督徒的那种价值观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因为基督教要求我们来有礼貌的待人，来做一些对的事情，做一些有道德的举动呢？是不是为了我们基督徒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盼望放在永生神那里，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死，他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其实是有罪不配蒙怜悯的一个人。因此我们存这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吩咐，存这个感恩敬畏的心来尊敬那些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可是也许你还是不大满意，你还是会说，当你想到那些蛮不讲理的上司，当你想到你以前那些不尽责任的那些父母，当你看到新闻报道那些关于某某教会传道人的这些绯闻的时候，你说我很难办到，我很难按照圣经上所讲的去尊敬这些长辈，对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对了。因为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去办到，我们没有依靠，我们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神要求的标准。我们必须先认识这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体验神的那个圣洁是何等的超然，体会神的爱是何等的大，经历了他的赦免是多么的彻底丰富，认识神能够给你怎么样的一个力量，借着圣灵的帮助来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并且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回应神，不是为了要讨他的喜悦来上天堂，存着感恩的心尝试学着尊敬人，学习孝道，学着尊敬人，我们就能够开始在这个遗忘尊敬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开始拾回这个合乎圣经的这个尊敬的观念，并且按照神的心意来真正的彰显给不幸的世界一个尊敬神的态度，尊敬人的态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自己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被你的光所光照，显露出我们许许多多的亏欠，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是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使到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是存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你，我们不是背负一个不可能承担的一个担子，而是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我们生活当中学习通过尊敬我们周围的人来讨你的喜悦，使到我们不只是见证你的美名，使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也长进，也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祷告，但愿你自己向人说话，看到自己的亏欠的时候也明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心中完全的坦然来面对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